文章的第五个部分是引牙，也就是正文的第一个部分。引牙这个没有题目，直接就写一段话，直接是一段话。不要一看你这个引牙，你就是来个引牙，那就错了。凡是你文章出现这个引牙这几个字的人，肯定不会写论文，肯定不会写论文。引牙呢也叫前言，你不管叫前言也好，叫引牙也好，都不应该出现这个引牙或前言这个这几个字。没有题目，直接就是文章这个，对不对？题目、书名、摘要、关键词下来，直接一段文字。引言呢是突出文章的意图，交代研究的来龙去脉。核心内容要写出来下面这五点，要写出来这五点。引言一般是分三段，也有分两段的，段落有严格的要求，对不对？三段，一段说明一种情况。首先要交代清楚写文章的理由、目的、背景、研究思路。你们没有写过文章，给你们说可能有些听不懂，你下去可以把别人写的文章看一看，自己就清楚了。第二点，必须交代清楚前人工作和知识中有哪些问题被你发现了。第三点，你要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你要做的问题，对不对？人家这个问题可能很大，你只能做其中一部分。然后你做这个解决这个问题的依据方法，以及你把这个问题做出来以后有什么意义和作用，这得交代清楚。第三点，你说别人知识存在问题，你要有依据和根据，也就是说要提供与你说的话紧密相关的参考文献，你不能空说话，对不对？不能胡说。你这个研究，你要研究啥问题，依据方法是啥，你必须得提供相关的证据。证据，那么在提供这些参考文献的时候，还要简要的说明你要研究的这个问题的研究历史和现状，不可能别人没有想到过，对不对？拿你那个水平都能想到，我就想着比你稍微聪明一点的人肯定想的比你还多，那肯定别人想的可能还比你早。把这个历史要交代清楚。最后一点，坚决不要涉及你还后面那个研究数据和内容，对不对？你材料方法里面，你的结果与分析里面的东西，不能在这个引言部分出现，因为这个部分呢，就说明你还没有做，正在考虑如何做，做了有啥价值和意义，结果你还没做，你把数据啥都摆出来，那这显然就是不合理。这一点这个特别要注意。那么引言呢是文章当中比较难写的一部分，最难写的一部分，对你们来说，对我来说是最好写的一部分。我想我要怎么想我就怎么做。我现在发现一个写文章的窍道，什么窍道呢？特别是引言这一部分，有些人不知道把笔拿到手里面不知道怎么写。我用陕西的话说，这个字认的吧？咋像咋写，咋像咋写，这写出来是最科学、最合理的，对不对？ 你不能是看别人的文章，第一句话是啥，你要模仿一句，第二句话是模仿一句，那你这写出来那就完蛋了，那你把你那个意思就全部就篡改了，而且你写出来的根本就没水平。我曾经带过一个学生，河南的，最愚蠢了。你们是不是有河南来的？简直就没办法说，写叫他写他那个文章嘞。我说就给他不认为布置，我说实验已经做完了，你去写你的文章。这个引言部分是憋了两个礼拜，一个字没憋出来。最后呢，我说你咋想的？他说我这样想的，这样想。我说你就你咋想咋写，对不对？你不要看别人的东西了，你咋想就咋写。他还最后我问这个咋想咋写咋写，我说你咋想的就咋写嘛，对不对？你这都不会，你说你这咋办？那么这个引言部分呢，要写好。我再说一下，一个没标题，开门见山，不绕弯子，咋想咋写，直接就说。还有，尊重科学，实事求是，不使用刺眼的、不适当之词和客套话。因为你要说别人做了啥工作，还没发现啥问题，你不能刺眼的。哎，别人原来谁谁谁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很愚蠢，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我现在听了科学研究方法以后很聪明，发现了，对不对？你不能用这样的话去说，实事求是，更不能带有攻击性的语言出现。还有一个，不能和择要相同，写成择要了，把引言写成择要，这更不合适。不要叙述常识性问题，你不要说这个，你后面要用到乘法口诀，你在这里面把乘法口诀再写上去，对不对？常识性的问题，你考虑你能想到的，这是常识，老师在上大学本科教过的，你就不要写上去，要写新东西。第四个，要与文章后面的结论相呼应，这咱们刚才在构思里面都说过了，这就不多啰嗦了。第五个方面，在引言部分里面，不要有头，也不要有表格，不要有头有表格。引言部分字数要求也有限制。那么这个整个大概来说，写完的引言占整篇论文结构的1/5左右，只占1/5左右。字数有比较大的限制，不能是说你想咋想咋写，胡思乱想，胡思乱写，对不对？那这写的就有问题。比如说，我下面这个是另外一篇文章，羟基马上毒素及其苯加酰化亚生物对粘虫体内3种保护酶活性的影响，这个题目有点长，这个引言里。这个我就不念了，对不对？后面关键我看这个有这个标注，你看一下，这认得吧？这是括号一，这是括号二和三，这个就是要说明啥意思的，就是你说这句话根据是啥？根据是一，说后面这个话根据在哪个地方呢？根据是二和三，一代表的啥？文章后面的参考文献的第一篇参考文献。二和三分别代表的是参考文献部分的第二个参考文献和第三个参考文献。那就是说，说话要有根据，不能胡说。文章的第六个部分是材料和方法。那么从性质上来说，这一个部分主要是描述研究对象，你做这个实验和研究使用的方法。咱们在前面讲这个科学研究方法讲过好多方法， 你要交代清楚你这用的是哪一种类型的方法。那么这个方法特别重要，核心部分是方法，核心部分是方法。那这个方法怎么写呢？一个，要详细写你自己创造的改良的方法，对不对？你这个方法别人没有采用过。做所有的研究和实验，不同的人用同样的方法，多多少少都有改进。你重点要说明你改进的是在啥地方，别人用的是这个方法，我把其中哪一部分进行了改进或者是创新。重点交代这个，不是照抄别人那个方法，照抄那别人的方法那不是新东西。关键要核心掌握一点，你写这个文章核心目的要说明你那个水平，你不能写的你这个文章把别人的东西抄一遍，替别人去进行宣传，别人还没给你支付广告费，对不对？没啥意思。你要写你那个东西，叫人看这个东西是你的，这个东西代表了你，你就创造了这个方法，对不对？另外一个，万不得已要用别人方法的时候，只用一句话，这一句话最多只能占半行字，也就是说十几个字，要交代清楚。怎么交代呢？以参考文献的形式标注出来，不需要描述，一个字都不需要描述。就说我做什么东西用谁谁谁的方法，用个括号加谁那个参考文献，完了几个字，很简明扼要，不需要再去说。还有一个，林学院的学生做的大多数实验研究都要涉及到取样地、调查样地，对不对？那样地的基本情况要交代清楚，你这个样地在哪个地方，在河南那个伏牛山里面还是在中桥山里面，对不对？在陕西这个秦岭里面，秦岭大了，秦岭哪一块，火地塘，对不对？还是宁沙县城，把这个都交代清楚。取样地点交代清楚以后，还有一个取样的标准，对不对？你不能说这个宁沙县把全部宁沙县全部取样，你必须有个标准，样地面积是多大，然后呢位置，然后取多少量，都必须详细交代清楚。为啥这个要交代清楚呢？你这个取样交代不清楚，别人就不知道你那数据可靠不可靠，特别是样地的标准，样地面积是多大，一般来说都有标准，对不对？面积都有严格的要求。我看有些老师他还不知道这个样地面积是多大，写出来文章叫人一看就退回来了，人家说你这个取样有问题，样地本来应该是20×20米的，你弄了个5×5米的，对不对？那明显就不具有代表性，那这个东西就白折腾了。那么如果是文献研究，人文社会科学里面的文献研究，那这个咋办呢？那你就要写明文献的来源，你使用的检索年度，对不对？在哪个数据库检索，检索的年度，对不对？哪一年到哪一年的检索年度。和你检索出来一堆文献，那你肯定对这个文献要进行归类划分，文献类型划分的依据等等，把这个要交代清楚。如果是纯理论研究，对不对？也不做实验，也不去查一大堆文献出来，你就是理论，那你就要说明你那个假设，对不对？假设，有了假设就要推测，对不对？原理是啥，推理推断，然后分析过程，把这个要交代清楚，就让人看你那个思路对不对，思路正确不正确。这个在数学上面这种办法用的最多，这种办法用的最多。那么另外一个还有材料，对不对？材料与方法，咱们先说的是方法。那材料呢， 具体的研究对象必须交代清楚名称、性状、规格、单位、来源，要如实写，如实写，对不对？比如说你要研究什么哪一个动物，对不对？那动物叫啥名称？雌的还是雄的？对不对？个体大小多重？对不对？重量你用吨称还是用公斤还是用克标准？这都要写清楚。这个动物是哪个地方来的？对不对？是你偷猎的还是动物园偷到的还是饲养的等等，把这个要交代清楚。另外一个是药品和试剂，这个一般来说写的都是重要药品，对不对？要注明通用名称、使用的剂量、单位、纯度、批号、生产单位、生产时间、你用药的途径和办法，对不对？仪器设备也是主要仪器设备。我曾经叫一个学生写论文，他那个研究过程就没有用啥比较重要的仪器设备，一想没啥写，写了个啥镊子一把，镊子肯定是一把，剪刀一个，对不对？还有什么针两只，最后我说你这个写这个仪器设备你还少了几个，眼睛一对，手一双，对不对？你把这个写上吧，镊子肯定要拿手拿嘛。没有核心的东西你这就不要写，清楚了吧？那么另外一个还有数据处理，我这刚才已经说过了，就是说你要选择的统计学方法的依据，数据统你学过数据统计，你这个数据处理你为啥要选这个处理方法，你把这个要交代清楚。然后使用的软件，如果你要建立数学模型的时候，你还要说明原理和过程等等。现在我说一下，一般来说受力统计上面你这个数据要分析，文章要能发表出去，它那个使用的统计软件都有要求，一般都是那个 SPARS 那个统计软件。